您好，欢迎收听晚安伦敦，我是 Victor。今天你过得好吗？今天要来讲讲啊，这个之前有讲过几个系列的案子，就是说这有关于有钱人的一些烦恼。那么事实上啊，之前有介绍，比如说不管是有钱人买房子的时候啊，或是呢需要找灵魂的出口啊，经常会有一些可能你生活中比较难接触到。那同样 Victor 也是这个偶尔看到这样的报道或文章或故事的时候，就觉得很有趣，觉得他们的烦恼的确跟我们不太一样。那不见得有钱就一定比较快乐，但是呢我很好奇他们的不快乐点到底有哪一些呢？今天要分享多一个。那么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呢，是来自 Jason 在美国。那其实这个 Jason 这个人，他是有自己一些这个家族的这个事业。那他们呢，以前都住在华盛顿，美国的这个 Washington State 这边。那这边呢，他们其实经营这个一些家族事业有好很多年的时间那所以累积了不少财富，在地方上呢也蛮有名望的。那很好的是 ，Jason 他的家族呢，他们呢很愿意回归这个民众呢，就回馈这个乡里所以他们就捐了很多钱给当地的一些这个 charity 这种基金会。那在这基金会呢，也这个担任这些重要职务因为这个有点是他们的这个信托人 trustee 这样的类似的角色董事这样的角色也很多年，所以事实上跟地方是很有连结的。不过呢，因为家族的一些发展的关系后来 Jason 这个家族他们就决定到纽约发展，纽约市。那到了纽约市之后呢，他们就慢慢的跟这个原来的 Washington State 这个小地方，这个当初他们来的这个之前的小这个镇就脱离了一些联系。然后呢，于是呢，他们呢也辞去了相关的职务呢，那也呢不再呢就是说想说要继续捐款给这个地方，因为毕竟他们可能服务的对象客户都变了。那这时候呢，这个当他们捐款很多，还有奉献很多时间心力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基金会那就对于说，那怎么办呢 ？Jason 这家族要离开我们了，但是 Jason 家族也不愿意就直接弃他们而去，因为这样好像也对这个。对这样基金会发展也不太好。于是呢 ，Jason 家族就做了一件蛮有趣的事情他就说：“那这样吧，我呢一次给你我也不一定一次，就是我决定呢再捐继续捐助你两年的时间，或是呢我一次给你接下来我2年要给你的钱，然后呢让你呢去找一个出口，也就是替代我的人，或是呢可以找到别的方法呢来募款。”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呢？是因为他们调查一下这个 Jason 家族发现他们家族上蛮有势力的，所以呢他们平均每年的捐款达到这个基金会，这个地方的基金会这个是 20% 的这个收款量，然后呢他们也是前5名的这个捐款的这个单位，所以呢如果一旦他们离开基本上这基金会应该马上营运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困难不至于立即倒闭可是它的前景应该是堪忧所以呢其实关键点就来就是说，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在多钱多钱少的问题也许你可能只是捐个比如说2万块英镑这样子给一个每年捐2万镑好了，很多人是做得到的但是事实上这2万镑可能对你来说并不是很多，但是对这个基金会来说可能就是他这个前10大的捐款人了，所以关键在于金额相对于那个基金会的大小，那才是关键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很多的各种的烦恼出现那就有记者就把这些各种这一类的烦恼整理起来然后呢就分享出很多奇怪的一些烦恼。他就说这种情况呢通常会出现有3种可能，就是说会有人离开，就是主要你捐款人离开你的这个可能。第一个呢是那个捐款他觉得呢这个管理不太好，因为呢这基金会毕竟是他投入很多，至少有钱嘛心力就不知道，但至少投入很多钱，如果他觉得他的钱没有被花在刀口上呢，做他这个你说你要做的目的的时候呢，那事实上他可能就说那可能就考虑减少或是不捐了这样子。第二个呢是可能你的基金会发展的方向呢改变了，比如说举例来说，原来你是说我们要救流浪动物，可是呢后来慢慢说我们现在呢要救流浪这个人士好了，那可如果说这个监管人很重视就是流浪动物，他可能就觉得你这基金会好像有点在转型在变那跟我当初的目的不太一样，可能呢就不会再继续这个捐献。 第三个呢，也是最尴尬，就是捐款人他自己的财务情况改变了，他可能觉得最近呢，财务比较吃紧哦，那可能啊，就是要需要减少或至少调整这个捐款的量。那事实上呢，这个时候这个很多基金会他们反而会反过来，反而对这个捐款人施压，就说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快啊，或者是说可不可以继续呢维持相对高的这个捐款金额。所以你就可以听到，哇，天啊，有钱人的这个烦恼也是说捐钱反而啊公卿变世主，反过来人家咬你说你怎么不捐了，或者你怎么捐的情况变少了，或者你怎么这个捐的这个速度变慢了齁。那这个真的是有钱人他们有这样的烦恼。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很有趣的，这个很多人就整理出一些解决的方案，就说怎么办呢，你碰到这个情况。那我想你如果可能是碰到这个情形的时候，那你也可以想想该怎么办。那事实上有三个比较好的方法。第一个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坦诚，不管是你的财务状况改变了呢，或是呢你觉得我这个心有余力不足的时候啊，最好呢还是尽早啊跟这个对方说，不好意思啊，我可能捐款的情况会减少啦，因为我没办法就是继续贡献原来相对的量。第二个呢，就是跟 Jason 做法很像，就是给他一些时间，就说可能我们从后年开始啊捐款量要减少或是完全的不见，我呢现在提前告诉你，希望你用接下来两年的时间呢赶紧做一些调整，不管是你可能要减少开支啊，或是寻找新的这个财源，那么接下来这两年时间很宝贵，请你赶快动作。那事实上这些都是还蛮好，而且呢不会给你这个认为好的基金会或是你这个很支持的这些基金会啊很大的冲击。第三个呢非常有趣，就是说事实上啊这些基金会并不是只对你的钱呢是当然很需要很感兴趣，事实上对你的人脉也非常感兴趣。因为像 Jason 这样的人呢，他其实往来不无波丁，可能呢来往的人呢都是很像他这样家族的有钱的人，或是呢至少是财务上比较宽裕的人。那如果 Jason 愿意呢打开他的口袋，把他的这些朋友呢大家聚集起来介绍给这基金会认识，事实上有可能会找到下一个媒合的对象。那这样的来讲起来的话，我就觉得这期基金会呢也许呢不再从 Jason 那拿到更多钱，可是呢可以透过 Jason 的这个人脉网络啊找到他下一个这样的 Jason， 甚至更多的 Jason。 事实上这样的网络啊是非常有价值而且很难打入的讲起来有点小小悲哀，因为这个可能社会阶级流动啊或是这个阶层之间呢并不是那么的流畅，或是沟通啊是畅通的。那如果 Jason 愿意打开这个口袋呢让大家看一看，事实上也是蛮好的。那讲这个话不知道你对于有钱人这样的烦恼，就是说对于他呢这个基金会这样的烦恼呢，是不是有没有一点点的感觉呢？也许没有那我就讲两个例子就是说可能给你更深切的参考。在英国前几年有立过一个法案，就是说不能对于这个捐款人有太多的施压。原因是之前出一个案子，是有一个老太太在英国，她呢非常的有爱心，然后基本上有人来募捐的时候，不管是邮信啊或是登门来这个募捐的时候，他呢都会捐，当然捐的钱不多，可是呢多多少少捐一点但他都会捐。但是呢这种人多了之后，他反而受到非常高的压力最后他自己财务也陷入困难，因为他是一个退休族，是靠退休金生活的。最后这个老太太竟然结束自己生命，因为他实在压力太大，受到太多人这个跟他捐钱的这个压力。因为大家都知道说你跟这老太太捐他一定会捐，不管多或多少他一定会捐这样子。那事实上英国后来就开始对于这种劝募这种行为开始有一些管制，不可以给对方施加很大的压力，尤其是这种比较可能是相对脆弱的一些人你可能无法想象，天哪，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但事实上呢英国是这个真的是有这样的烦恼。那 Victor 自己呢这碰过一个比较，当然是跟这个例子比起来呢比较小，就是说跟母校来劝募的这个之前读书的学校呢，他们呢就是来劝募，他们用劝募方式非常特别他们是用在校的学生来打电话给毕业生，然后就说你好 Victor， 我是在校的硕士生，我是读什么我是读什么管理硕士的这个学生，然后呢我现在几岁，我在读什么，然后呢我看到你的这个毕业生档案非常对你敬佩然后希望呢可以呢给你募款，那呢多当然好，但少呢可能每个月10磅，然后呢 定期定额扣款这样子。那事实上这样的募款是非常有效，但是呢不知不觉哇，这个因为可能也毕业了十二十年，哇，这个钱也累积起来也是很多。对于这样的捐款呢，事实上是很有效，但是你认为这样是合理的吗？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捐款方式呢？最后我再分享一个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案例哦，我没有实际受益过，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就是说有些学校他会设立奖学金，是说诶，如果你现在呢就是这个你在校，然后呢有一个人呢校友他赞助你的全额的学费，全额哦，所以可能高达3万磅四万磅的学费哦，如果是这种一般普通的硕士。但是呢你在25年之后呢，你是受益者，你25年之后呢你也是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回馈给就是这个母校，然后呢也是全额赞助某一个人，好，这样子。那当初受益的那些人25年后会不会继续回来捐献呢？我想这母校呢他应该是有信心这些人可是可以做得到的，我觉得这也是蛮有意义的，蛮有意思的。虽然会给他不少的压力，但是你当初受益那么多，那你25年后还好像也是合理的，这样子。如果25年后还不了，那我想大概社会上也过得不是很好哦。但这些呢讲多了，就是觉得就是捐款的一些这个烦恼啊，还有这个有钱人可能碰到的一些措施。那么下次呢，如果碰到这样的问题，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解决。如果你不是有钱人，是基金会那一方的话，那同样的，你希望呢这些捐款人对你坦诚哦，你就开诚布公的跟他们说啊，你需要的一些想法，他们的一些烦恼是什么。然后呢尽量让这些捐款人给你一些时间去调整，如果他们要这个减少这个捐款的话，最后也是不要忘记他们的人脉网非常有价值哦。我爱伦敦，祝你捐款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